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我在微博上呢看到了一则令人感动、令人感慨的博文，是一位名叫陶大明白爱装糊涂的这位博友他写的。他说呢，很多年前爷爷总是在晚上抱着收音机听一个香港的广播，名字忘了，就是一男一女说一些基督教的教义，很有意思。爷爷耳朵不好使，开的声音很大，我也就放下作业一起听。听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一个女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播报香港九龙花园街那等等。然后呢这位博友说呢，如今爷爷不在了，但他说过的话仍记忆犹新，这是叫人学好呢，得听听。弟兄姊妹，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好多年前随着长辈收听福音广播、良友电台或者益友电台的记忆呢，会在长辈离开世界以后，那个意义、那个感受特别不同。现在呢，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借着广播不断地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宝贵的道理跟你分享，也愿神借着今天这个良苑讲台30分钟圣经的话呢，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二章五节这么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再读一次，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就要借着这节经文来思想医治与罪得赦免，医治与罪得赦免。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从1982年开始呢，我们的电台播出农村圣经学院，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有超过30年的时间都是神的恩典。而农村圣经学院呢，从1991年呢改名为良友圣经学院，那么以后呢就是发展成今天的两年制的文凭课程，文凭课程毕业以后呢还有晋升的课程。那么良友圣经学院报名就读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有多少呢？当然这里讲到的报名注册呢，不包括在收音机旁边广大的听众朋友，只是收听而没有报名的人。那么报名在册的呢，从1992年到2012年6月呢，我们录取的记录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是超过12500多人。毕业的有多少呢？也就是听完两年的课程，也在考试都合格，每一科呢30多个科目都合格，毕业的有多少呢？是有1612人。过去这几年呢，平均每一年呢都有200到300-400人的毕业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要自学，也要 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甚至劳累的教会侍奉里面呢，能够将两年的这个36个科目读完，定期的交考题，真的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很奇妙的见证。那也为着能够认识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在侍奉当中实际的需要呢，良友圣经学院在去年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用电邮的方式呢寄出1000多张的问卷，收回来成功收回来的回卷呢有321份。根据这321份的我们毕业的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的回答呢，有很多宝贵的资料。不过在这里呢，我提一件事情，就是问到教会侍奉的需要，或者说教会的需要，占比例最多的呢是培训、牧养、生命更新的事工。其次呢，就是神学还有行政管理的训练。行政管理的训练呢，比这个生命更新、牧养、培训这方面呢，是相差了50%。再接近的呢，就是缺乏领袖人才。缺乏领袖人才。那么我们知道教会不断的需要神的工人来好好的侍奉，教会也需要行政管理的训练，但是教会使命的最高或者是最终目标呢，是牧养信徒，牧养主交付给我们的羊群，以致使所有的信徒灵命能够更新，让我们能够爱主，更能够向主。弟兄姊妹，今天呢，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来查考的经文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灵命能够更新。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读了马可福音2章5节，耶稣看到有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但是呢，因为耶稣周围有很多的人，这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呢，没有办法就近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就到了房顶，将房顶拆开。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时代的房顶呢，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房顶，可能像一个类似巴勒斯坦地的有这个天井式的，有盖子，把它打开以后呢，就把这个瘫痪的人呢，就垂下来，接触到耶稣基督最近的位置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圣经里面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信心，瘫痪的人，还有罪得赦免，这2章5节这3个名词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关键的词汇。首先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也就是马可福音2章1节到12节的时候，你发现呢，4个朋友甚至包括了主要得医治的摊子呢，这5个人呢都没有讲任何的话。也就是在马可记述这一件神迹的时候呢，他们这5个人4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呢，他们是没有声音出的，也就是不记载他们讲了什么话。主要讲话的人呢是耶稣基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我们说信心不是用语言去证明的，我们做见证是用语言去宣告、去宣扬、去表达、去沟通。我们赞美主也是用嘴巴、用语言来赞美，用诗歌来赞美。但是信心呢，却是行动；信心呢，却是生活。这4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看到人多，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没有回去。他们是到了房顶，可能是不容易的，因为4个人要一起同心的，意见要一致。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要放弃，其中有一个人觉得非常的厌烦，人太多了，这么急，什么时候能够临到我们，看到难处而撤退的话呢，这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就不能够成就了。第二呢，就是这4个人看到人多，到了房顶仍然可以拆掉那个房顶的或者遮盖的板子或者遮盖的一些草席，然后同心的放下去，也不怕人家笑话， 就是坚持的要使这一个瘫痪的人得医治的这样的同心，这样的坚定呢，使瘫子接触到耶稣基督。所以呢，整个的记述过程，也就是说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呢，没有四个朋友说任何一句话的记载，不是说他们不会讲话，而是说他们的信心是从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信心因为是行动，所以是能够看到的，而不是听见的。信心不单是我们用话讲，在这里呢，信心是行动。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用行动去把它显露出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医治与罪得赦免的第一个反省了。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圣经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瘫子是什么呢？是一个病了的人，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奇怪的是，耶稣对瘫子说，后面跟着的记载应该是，小子，你行走吧，对不对呢？应该是这样写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你看，就对瘫子说，因为瘫子是不能走路的嘛，这么有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了，所以呢，就对瘫子说，小子，你起来行走。可是在这段记载的行走呢，是在最后面，而这里呢，二章五节讲的是你的罪赦了，也就是瘫子的罪得赦免。这里呢，就产生一个很简单的查经的问题，在我们心中涌流出来了，就是有病的人跟罪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瘫痪是犯罪的结果吗？瘫痪是犯罪的结果吗？这个问题呢，似乎是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呢，不需要问的。大家自动的都有一个民间信仰，那不是基督教信仰，民间信仰或者任何其他宗教信仰，受了民间的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感染呢，都会觉得灾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灾难包括了天灾，也包括了人祸，包括了一切的不顺利，包括了一切的痛苦和眼泪。好了，那么瘫痪病是罪恶的结果吗？回答这个问题呢，从圣经整卷来看呢，似乎它的答案是是，也就是有疾病是因犯罪而造成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思想呢，它不是全部，所以你等一下还要听第二部分。我们看旧约圣经，摩西有一个哥哥叫亚伦，有一个姐姐叫米利安。米利安跟亚伦呢，有一次反叛，或者是不服摩西的带领，结果呢，圣经说呢，米利安的，也就是摩西的姐姐呢，长了大麻风，与群众隔离一个礼拜。那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二章十节到十五节。很明显的，米利安跟亚伦顶撞摩西，也就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而造成一个可怕的后果，长了大麻风。但是他的大麻风是短暂的，一个礼拜以后呢，就康复了。无论怎么说，我们说旧约有这样的例子，不是绝对没有的。在诗篇里面，诗人的祷告呢，也有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为什么求神怜悯跟医治呢？因为他讲他得罪了神。诗篇41篇第四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罪跟医治是有这个密切关系的。更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旧约圣经的王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骄傲，在圣殿里面呢，要抢占祭司的工作，祭司的侍奉。所以呢，圣经说，他由于 抢占祭司侍奉的职分，由于他的骄傲呢，神立刻让他得到一个罪的后果报应，那就是他忽然长出麻风了。在历代志下26章19节那里记载说，乌西亚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他的额头在众祭司面前忽然长出麻风。这是历代志下26章19节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他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呢，长出了大麻风。然后接着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他要隔离，因为麻风是传染的，是不洁净的。同样，以利沙先知的这个仆人呢，基哈西也是因为贪财而得了大麻风，那是列王记下5章27节的经文。还有一节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比较少解释，那是在新约圣经讲到圣餐意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和30节。这节经文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呢也是一个提醒。圣经是这样说的，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就是讲圣餐。然后呢第三十节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疾病跟罪恶是有直接的关系。你再看新约的雅各书5章14节跟15节也有这个意思。好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瘫痪是罪恶的结果吗？会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也在这里呢，马可福音2章5节，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呢包括了这个瘫痪的人，一共是5个人，4个朋友，抬他的人，还有这位有病的人，然后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算他不是直接因为犯罪而瘫痪，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因为瘫痪如果是因为他犯罪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那4个能够走路的友人是不是罪人呢？抬他来的朋友也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我们说疾病是罪恶的结果吗？虽然说是，但是呢它仍然有要学习的另外一个角度，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了，那就是疾病都是罪恶的结果吗？瘫痪、疾病、各类的疾病都是犯罪而带来的结果，是神的惩罚吗？我们说答案不都是，不都是。很自然的，在耶稣的时代呢，他的门徒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就问这个问题，说，耶稣啊，夫子啊，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基督的回答很清楚，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1到3节的。耶稣说，不是。那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他生来瞎眼，也不是因为他父母亲犯罪所以他生来瞎眼。前面我讲了，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罪人，但呢并不都是瞎眼的，并不都是瘫痪的。所以我们的瞎眼、我们的瘫痪、各类的疾病呢，有的时候不是罪恶惩罚的直接结果。刚才的问题，约翰福音9章生来瞎眼的这个呢，耶稣说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常常有一些祸患、不顺利、灾难、痛苦、眼泪、疾病，你不要说是我犯了罪神惩罚我，不是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这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呢，圣经常常有两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分辨了。我们喜欢像很简单的答案，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瘫痪是罪的结果，是，那么就永远是，不要有别的情况。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很丰富的，很真实的，有的情况是，有的情况也不是。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过一个当时的新闻，也就是这个不好的工程所造成的吧。在希罗亚有个楼倒塌了，死了多少人呢？是八人。那耶稣基督就用这个当时的新闻说，希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是因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们的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所以那里的天灾，楼倒塌下来有十八个人死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呢，并不是他们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人没有这样的天灾，没有这样的这个灾难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讲，结果如果不悔改的话呢，每一个人都要灭亡。那么从圣经里面看，有疾病蒙神重用的人呢，他们患病的例子很多了。使徒保罗是最明显的，他去加拉太的时候，他说，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我身体有疾病，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保罗也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一个很好的弟兄以巴弗提，保罗为他做见证，可是呢，他生重病，甚至呢要死。那里的经文呢，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他真的生病了，几乎要死，讲以巴弗提啊，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提摩太是有胃病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还有一位呢，在早期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常常帮助保罗的人呢，他的名字叫特罗菲摩。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留意这个名字，他常常随从保罗，很忠心，甚至是很安静的，不是属于那种讲道的。托洛菲摩呢，他也生病，保罗特别纪念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讲到托洛菲摩病了。弟兄姊妹啊，很多神所重用的人都生病，那我们千万不要说他们得罪神了，他们犯罪了，神惩罚他们了。如果你身边有人生病，你也不要这样说他。我们基督徒是鼓励人，是爱人的。如果他真正是因为犯罪而生病，比如说常常抽烟，也不好好的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生病了，你要告诉他要戒掉烟，要戒掉酒，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问的，耶稣基督说，见他们的信心，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第三个问题就问，谁能够赦罪？谁能够赦免罪过？在这一段经文呢，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以后呢，反响特别大，非常震惊。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为什么说赦罪。然后呢，他说见枉的话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他们在心里说什么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这一段经文一个重要的真理跟神学，就是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当然我们今天看马可福音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可是在这样记载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耶稣是神。这些文士就在那里说，除了上帝以外，谁能够赦罪？如果你回去看旧约圣经，那里很清楚地说，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 这是在摩西面前出埃及记34章的经文。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圣经讲罪的这个字呢，名词呢，用了不同的字，这里一口气提了三个，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旧约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的经文。如果你看以赛亚书43节那里，43章那里说，我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除去你的过犯，我也不再记得你的罪恶。就是以赛亚书43章25节。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只有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救赎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上帝，只有他能够赦免罪过。可是现在呢，加利利人耶稣基督在一个房子里面对着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些懂圣经的文士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只有上帝能够赦罪，为什么这一位耶稣呢，拿撒勒人耶稣这样讲话呢？这样讲话就太不礼貌了，说见枉的话了。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叫摊子起来行走，跟叫他的罪赦了哪一样容易呢？但是我现在呢，要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第10节。所以呢，我叫他起来行走。也就是如果这个摊子能够站立起来行走的话呢，也就证明耶稣基督是在地上有赦免罪过的那一位了。结果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12节。这个摊子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整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点，耶稣基督是赦免罪过的主，他有这个权柄。弟兄姊妹，教会的侍奉里面最重要的是宣告福音，宣扬福音，也就是将耶稣基督是谁告诉人，让人能够接受耶稣，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呢，基督耶稣怎样赦罪？第一，他替罪人死，替我们死了。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没有罪，但是替我们成为罪了。他的死呢，是一次并且永远的，拯救我们永远有效，并不像什么全能神教啊、异端啊、东方闪电的说，今天是另外一个时代，需要另外一种救赎、一种救恩，不是的。耶稣基督是一次永远的成就了赎罪祭。愿我们好好的敬拜、认识并且传扬这位耶稣基督。好，愿神借着今天的话语激励我们。谢谢你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